啊，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第八戒啊，诚信的生命，诚信。我们这个字，我们常常听到。如果到中国大陆去的话，人们都在感叹，这个社会缺少诚信。那诚信从什么地方来呢？政府下一道命令，人们是不是就有了诚信呢？你去最好的学校读书，你是不是就有了诚信呢？啊，未必如此。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讲这个第八戒。那我们这个时间在讲十戒，大家都可以观测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任何一个社会它违背这些诫命，这个社会慢慢衰亡，渐渐崩溃。这个世界的第后面的五戒啊，不可杀人，不可有暴力，不可有仇恨。你看到这个街头有很多的仇恨和暴力的时候，你知道要长期下去，一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你玩任何的游戏要遵守游戏的规则，那上帝告诉你不可杀人，然后说不可奸淫。如果整个社会允许奸淫啊，婚姻不再神圣，这个社会慢慢就崩溃了。那我们今天讲不可偷盗，如果允许人偷盗的话，社会慢慢就解体。所以下面同样不可做见证，如果法庭法官都是偏听偏信，证人都是弄虚作假，这个社会就崩溃。所以我们中间可能有些非基督徒朋友在我们中间，你思想一下，你可能挣扎有没有神，到底有神吗？十条诫命是上帝放在人心中的信号，告诉你有一位创造主，他创造宇宙万有，有自然规律，也有道德法则。任何一个社会违背这个道德法则，这个社会一定会解体，一定会崩溃的。你到人类所有的社会，所有的文明当中，你去寻找，如果一个社会它允许杀人，允许奸淫，允许偷盗，允许做假见证，允许贪恋别人的财物，这个社会绝对不会兴旺，也不会长久。这是上帝放在人心中的法则。今天他再次告诉我们子民，上帝的子民，这是上帝的启示，上帝的法度，没有人可以违背。我们今天第八戒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吗？第八戒，我们一起来，不可偷盗。下面这一副手术第四章二十八节，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有余分给那取少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已经恩待了美国，求你继续恩待这个美国，让美国慢慢的回转，回到你的面前，让罪人愿意悔改来到你的面前，让财有富裕的人不因财富而夸口，让勇士不用勇力而夸口，让掌权者不因权力而夸口，夸口的当指着耶和华来夸口。因为你召我们，你救我们，你给我们生命气息，你赐给我们法度，在世上得以存留。主，让你的子民敬畏你，让美国的教会一起被你复兴来敬畏你。今天为我们中间所有的子民，属于你的儿女来祷告。主，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运行，教导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一个成为一个敬拜的人，让我们来经历圣灵的触摸，让我们晓得你在我们中间，我们属于你，你也属于我们，让我们一生在你面前成为明光，在这黑暗的时代为你发光，为你兴起。主啊，求你让这个时间分别为圣，也让你的孩子的口和心能分别为圣，愿你在我们中间被高举。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不可奸淫，我们上个礼拜讲不可偷盗。我想我们在座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个心愿，叫天下无贼。我们都希望天下无贼，没有贼，这是我们所向往的。但事实如此呢？天下有贼，大家同意吗？天下有贼。今天早晨你离开家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关门要锁门？因为你知道天下有贼。当你停好车之后，因为锁好车门，为什么？你知道天下有贼。我们渴望，我们希望天下无贼，但天下真的是有贼。不但天下有贼，我们一不小心我们自己就成为贼。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到处是贼，你知道的，你晓得，你去银行你怕人家知道你的个人的身份的密码，你在网上付账你小心谨慎，是怕别人盗取你个人的信息。你知道有贼，但一不小心，弟兄姐妹，我们就可能 成为贼。这话听起来很刺耳。你知道主使用了一个重要的仆人叫马丁路德，你们知道的，在中世纪的教会非常的败坏，开始远离上帝。马丁路德受上帝的感动，他站起来要呼唤整个教会要回到上帝的面前，遵守上帝的法度，回到圣经当中。马丁路德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神使用他，赐恩赐给他，他有很多的才华，很多的恩赐。这个人的语言能力特别强，他讲到这个第八戒哈，不可偷盗。他说啊，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庞大的偷盗系统。你听起来可能很刺耳，这个社会怎么可能是个庞大的偷盗系统呢？弟兄姐妹，你要想想看，你想想看呢、啊，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去拿人家东西，我们叫偷，但是 Montgomery County 和美国联邦政府，他要拿你的东西，他不叫偷，他叫什么？哎，税。你知道，大盗不盗，你知道的。所以这是整个世界就是庞大的偷盗系统。他说了哈，整个世界就像一个牲口圈，里面装满了小偷大盗，大盗小偷。他如果把所有的小偷大盗都送到绞刑架上，到后来你就会发现，世界上找不到人再来做绞刑架了。你听到这个话是不是很刺耳？我是贼吗？我是好人，我是贼吗？弟兄姐妹，上帝赐下十条诫命，第一个是告诉你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上帝绝对不会撒谎，上帝绝对不会欺骗，上帝绝不会偷拿你的东西，上帝绝对不会对你不诚实，上帝绝对不会利用你。只有这样的一个上帝才有资格来告诉你不可偷盗。弟兄姐妹，我问你大家哈，我问大家，如果你是个绝对圣洁的人，毫无瑕疵，人们可以站在你的面前对你说，说什么呢？不可偷盗吗？不会的，他没有资格。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他有资格对我们讲这句话，只有上帝有资格说不可偷盗，因为他从来不偷，他诚实，他信实，他内在光明，他没有一点点的玷污。而且同时，为什么对我们这么说呢？他知道人性堕落，人性里头就有贼性。弟兄姐妹知道啊，人性里面包含了贼性，就是实际一旦成熟，人会偷、会抢、会拿的，而且也意识不到自己在偷。这是圣经把十条诫命放在我们的面前，像一把镜子一样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出我们的本性。哦，原来我堕落的本性里头还有贼性在我的里头。十条诫命不但告诉你什么镜子，还告诉你一条智慧的道路，一条蒙福的道路。上帝说你不可偷盗。我在讲这个道的时候，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到网上检查一下啊，网上做一些调查啊，一些研究，让我大吃一惊啊。美国司法部调查说，美国的有三分之一的员工有偷盗现象。美国的商会啊，他们还有个调查说，美国75%的员工有偷盗现象，而且还不止一次，而且还常常偷。美国每年发生偷盗抢劫的案件在110万左右，这不是小数字的。所以圣经就说，世界摆在你的面前，上帝要对我们说你不可偷盗，这不是空穴来风，不是胡编乱想。上帝知道人的本性，知道人的罪性里头包含着贼性，人会偷、会拿、会抢的。所以圣经上有这样的教导，你看看在旧约里头就这样的教导。弟兄姐妹，你看看这个经文呢，人若偷牛和羊，无论是宰了还是卖了，他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当上帝说不可偷盗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你有你的财产，你可以拥有你的土地，你可以拥有你的房子，你可以拥有你的金银，你可以拥有你的牛和羊，财产是神圣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哈，为什么我们说是人可以私有，私人可以拥有财产？这个权利从哪儿来的？上帝给你的。亚伯拉罕拥有牛和羊，雅各拥有牛和羊，大卫拥有金子和银子，上帝给人合法的财产，私有财产权。既然你拥有这个财产，不可剥夺它。当一个独裁政府，他先剥夺你的财产，然后剥夺你的自由，最后剥夺你的生命。上帝说 No， 不可杀人，也不可偷盗。人家有牛有羊， 你不可去偷盗。如果你偷了，要五流偿一流。如果有一名贼，他挖窟窿把自己打了，以至于死，不要为他有流血的罪。下面说，太阳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如贼被拿，总要偿还。如果有贼晚上进入你的家门，你怎么办？欢迎来偷？你不会，你有权利捍卫自己。他说，你晚上如果是夜晚，你打死了一个贼，你不需要赔偿。那这是旧约的圣经的这样的教导，他就告诉你，财产是神圣，你不可以偷人家的东西。这是上帝的教导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上帝诫命的时候，分享上帝的诫命的时候，我巴不得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特别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在全世界经济道德越来越沉沦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要知道上帝的道德法则，上帝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摇，永不摇动。一旦我们忘记上帝的法则，这个世界没有游戏规则，他制定的游戏规则，他可以随时推翻这游戏规则，人类的社会又越来越混乱。我们是敬畏上帝的人，你要知道上帝的诫命是上帝的旨意，他显明上帝的本性，他还告诉你人的本性是什么。第八戒很清楚地告诉你，罪性里头包含了贼性，人会偷盗的。当我讲这话的时候，我们心中不是很舒服，我们不是很舒服，可是这是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界当中，人为什么会偷盗呢？我在想，所谓的偷盗就是你拿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抢不属于你的东西，它可以包括很多方面。当我们这篇道讲完之后，你就明白上帝为什么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诫命，告诉我们怎么样的生活才能显出上帝子民的样子。人为什么偷和抢？有的时候你是会报复，你觉得这个人很坏，我要报复他一下，这个老板太贪婪，我要报复他一下。有的时候你嫉妒，他有的我没有，我要夺取他，我要拿走他，挪用他。那有些人是一缺乏，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饥饿的人去偷人家面包，我的心中这是充满着同情。那还有些人呢，他偷盗是出于心理的疾病，他不偷他没有办法，他非偷不可，这是一种病。但是弟兄姐妹，你记得上帝的话语，上帝怎么说？不可偷盗。这儿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偷，偷什么都没有说的。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上帝说你不可偷盗，这是上帝给你的，给我们的道德法则。圣经有这么一句话，一段经文在这儿，我把它往那打，从前偷盗的你不可再偷。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这是对谁说的？对基督门徒们说的，对我们说的。从前偷盗的不可再偷，我们在亚当里的我们旧的本性罪性里头包含了贼性，我们会偷的。有的时候我们意识不到是偷的。我举几个例子你慢慢就明白了。我们去住旅馆，高级的旅馆，好旅馆，里面有很多很漂亮的东西，你付了很多的房费，你走的时候顺手牵羊，这是很常常遇到的事情，有没有？有的。有的时候看到有些高级旅馆的毛巾上面还写上那个旅馆的名字在上面，很好看。那这是一个笑话，说有一天一个太太在洗澡忘了拿毛巾，就跟先生说 Honey， 请你帮我毛巾拿过来。那丈夫就说 Sweetheart， 哪一条毛巾啊？是 Mario 还是希尔顿啊？那有的时候这是他自己也意识不到，我付了那么多的房费，我为什么不能拿一条毛巾？所以弟兄姐妹，到我们家里去看看，每家去看一看，我们家有多少东西是不属于自己的。这个世界为什么变得越来越污浊？因为人们不再把偷当成偷，顺手牵羊，我们常常发生的。在多年前，在 Kansas City 发生一件事情，一个银行的工作人员，他在把在这个取款机里头放现金的时候，因为他是工作人员，他把20元美元的那一档放到10块美元的，在10元的那一档放了20元的，结果你知道那些取款的人，他取10元的得到20元，他取20元得到10元，结果他们就爆，那就火爆了，就是抱怨呢，到银行里头，我们要取100块美元，我要20块钱一张的，结果只得了50块美元，那当然是抱怨呢。那些 取五十的，每张10块美元的，他结果得到了100美元，因为每一张是20的。得到10美元的都去包烟，得到20美元的从来不会回来的。不属于你的你拿了，这叫偷，你不属于你。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跟世人绝对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帝叫我们按他的法则生活，这是一个蒙福的生活，不然对我们蒙福，对整个社会也蒙福。我照了一个照片，刚才给你们看的，这是美国著名的画家 Norman Rockwell 的画，我特别喜欢他。美国七夕狄龙都是小人物生活中的琐碎的事情，你看看这儿的话，这个人的祷告，这些人来干嘛，叫看猴子一样。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到时候遇到啊。有的时候在餐馆吃饭，你的祷告下面人老是盯着你，在干嘛呢？在美国可能很正常，人家知道你的祷告，你到上海去试试看，人家要看猴子一样看你。那生活中充满这样的事情，那这个人很有意思。那这个老人他在上帝面前，他管你怎么看，我祷告这样祷告的，那这不是我要讲的内容。你看这幅画，请大家看看这幅画，这是卖肉的，这是买肉的，这是天平，他在看天平，他也在看这个天平到底有多重。你们笑什么？你们笑什么？我们看到这些镜头，我们都会微微一笑，这就是人性。生活中它不是什么大道，可是小偷小拿正常现象，这反映人性的问题。你看看他的手在哪儿啊？他要重一点，他呢要轻点，这就是人性哦。上帝说你不可偷盗，说偷盗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哈。所以在美国你知道吗，偷税是个很大的问题，偷税漏税哈，偷工减料是个很大的问题。美国 IRS 他们的统计，每年偷税的数额达到200个 billion。这是人性，这是人性。你看圣经怎么说的？什么是偷盗？你偷税漏税是偷盗，你学术造假是偷盗，你夺取别人的荣誉是偷盗，偷别人的研究成果是偷盗，你偷工减料是偷盗，不属于你的你要去拿，这是偷盗。生活中有到处有这样偷盗的事情。那这是对老板们说的，弟兄姐妹，这对老板们说的。你们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拿收割之人的冤声已进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做老板的？我想我们中间不少人做老板的，你手下可能管了几个人，你的工人当得的工价你有没有给他？你没有给他是偷取属于他的东西。到你家里面雇个泥水匠，雇个木工，雇个管道工，雇个清洁工，你没有给他当得的，这是偷盗。上帝说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如果每个人照上帝的法律去行，中国现在就没有那些讨债队讨债公司存在了，对不对？那些打零工那些打工人就不会去静坐思维了。那这是对老板们讲的，那对我们这些人讲什么呢？弟兄姐妹，圣经上说我们所有敬畏上帝的儿女，你不能效法这个世界，你不能随波逐流，你不可以的。上帝告诉我说你不可偷盗。如果今天你在这个思维当中，如果上帝叫我们给了我们一份工作，我们尽力去做，如果没有精力那叫偷。你做了工作没有做好你无所谓，那叫偷。你知道在美国有个统计，有时候让人很难看，美国这么多的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每个人把神的道活出来，这个社会不会越来越烂，只会越来越彰显主的荣耀。说在美国的公司的员工里头有 20%、啊、就是他工作的时间有 20% 不是用来做工的，就是一天有 20% 的时间你不是在做工，在做什么呢？做私人的事情。有两件事常常做的，这是美国人他们调查研究的，有两件事，他们上网， 上网做什么？一般的上网做什么？一个是上那个 Facebook， 对我们华人来不是上 Facebook， 我们上微信，跟人家就沟通。因为这段时间美国大选，我想大家很忙，上班的时间也基本上是看这些东西的时间啊。那我能理解，这是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时间。那另外一个网站他们必须要看的，很多人在上班的 20% 时间里头他看另外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是什么呢？你们猜吗？猜一猜是什么网站啊？ shopping 啊，不是 shopping， 有人 shopping， 不是 shopping， 是什么网站你知道吗？找工作的网站，要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随时跳门啊，要随时换工作。弟兄姐妹，当我们上班的时间我们做这样做的时候，就要偷取你公司的时间。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你知道道德法则有多高？为什么？因为你是上帝的子民，你在世界上，上帝拣选你成为光的，你不是应该跟这个世界一样黑暗？尽管世界很混乱很黑暗，但是我们是光。当我们都抱怨整个世界越来越沉沦越来越黑暗的时候，上帝的子民在哪儿？上帝的子民在这里。把老我钉死在哪儿？就是生活的每一天，怎么活出基督在生活的每一天，这不是口号，而是你每天的生命。当我们知道了圣经讲的不可偷盗，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表现出来的时候，这样一个偷盗我们想可能都没有想过，我们可能想都没有想过，这也是一种偷盗。这段经文我们读的时候，有的时候让心里面很痛。你看他怎么说的，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那就是你们的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先的供物上，因为你们同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是我家油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便为你们吃这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田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当我们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会是偷，会是拿，不属于我的我不会去抢它，不属于我的荣耀不会标弃它。你做学术研究的，你不会标弃别人的学术成果，你不属于你的财产的，你不去拿它，因为你是上帝的子民。但是在属灵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你越来越会明白，原来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我并不真的拥有什么。这儿讲得很清楚，说你为什么要抢夺上帝的呢？偷取上帝的呢？没把上帝当得的还给上帝呢？上帝说，这儿有两个选择，你可以选择，一个是选择窗户，另外一个是选择蝗虫。你选择蝗虫呢，蝗虫要吃你所有的庄稼；你选择窗户呢，窗户打开倾覆给你。这段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你抢夺上帝的，上帝说我给你蝗虫。你说什么叫蝗虫？王牧师，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叫蝗虫。蝗虫可以指很多的东西，打个比方说，不一定真的哈，请大家，我讲这话的时候你比较多心哈。一个蝗虫就是一个牙坏了，打个比方说，不是说你牙坏都是因为你没有奉献十分之一哈。我举个例子啊，当你修一个牙的时候，自己口袋里掏多少钱 ？Insurance cover 之后你还付500，那就是个小蝗虫。换了两个牙，那就两个蝗虫。我打个比方在这儿说，就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当你强取上帝物的时候，上帝给你蝗虫。你有股票投资，市场稍微震动一下，你的股票收水 30%， 那就不是三个蝗虫了，那可能300个蝗虫。那这是一个例子。上帝说你要蝗虫还是要窗户？窗户是什么？我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你，你来试试看上帝是不是信实的。就当我们夺取上帝物的时候，上帝说我给你蝗虫。当你敬重上帝，不夺取上帝的物，你知道上帝拥有一切，我把上帝当得的给上帝，我不抢夺上帝，不偷取上帝，上帝说我打开窗户倾覆给你。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人 这个人我们很熟悉，这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讲一个财主，这个财主很有钱，我们很多人都在梦想成为财主，这个财主是一个很愚拙的财主。为什么会愚拙？你就明白了。这个财主有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请你们注意一下他的话，自己对自己说，自己心里说，我就弄不懂，你有那么有钱，为什么不跟你丈夫说，不跟你妻子说呢？跟你儿女说呢？跟你的同事说呢？跟你的下属说呢？跟你的商业上的同伴说呢？为什么？是现在告诉你，你越是富裕的时候，有个东西伴随你，那是什么？孤独。你越是富裕的时候，你越是孤独。为什么？你信任谁呀？你对谁能放心呢？他周围的人，他能跟他讲吗？他不能跟他讲，他都不能对他太太的说，对他儿女说。那这是一个很孤独的财主，他很孤独，说自己对自己说，哎呀，我有了这么多钱，下面处理金钱就是个很头痛的事情。我现在没有钱，我没有这个头痛的事情啊。如果你有钱，你肯定很头痛，到底是投资呢，买股票呢，还是不买呢？买股票可能有蝗虫呢，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对不对？他就是这样，我跟谁说呢？周围的商业伙伴没有真正值他信任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什么？你注意他，他想了半天，自己心中想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话：我的灵魂呢，安安逸逸的吃吃喝喝吧。第二个特点，他没有安息。一个越有钱的人他越孤独，越有钱的人他往往越没有安息。为什么？他永远不知道这个财富能维持多久，能抓住有多久，就他心中没有安息。他是孤独的人，是内在没有安息的人，他老是从来没有想到我用这个财富怎么来荣耀上帝，怎么来帮助我周围的人。他没有，他怎么说啊？你有许多财物，可以多年的费用，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孤独的人，没有安息的人，然后上帝讲一句话，这个时候人没有说话，上帝读懂他的心，上帝明白他的心。上帝他说，无知的人啊，我们中文翻译无知的人，是英文怎么说啊？ You fool。 如果翻成中文怎么说啊？你这个蠢货，你这个蠢蛋，你这个愚蠢的人。为什么愚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为什么？神告诉你，你并不真的拥有什么，你拥有厂房，拥有汽车，拥有房子，你并不真有拥有什么，因为是神借给你用的。他读不懂这个，他被金钱弄瞎他的心眼。所以先知在告诉我们的时候说，把神当纳的归给神，神敞开窗户，不要神给你蝗虫，要神给你窗户。你知道，我也在讲一个财主，这个财主大家都认识的，你没见过他的本人，你见过这个财主，你们家一定有这个财主生产的东西，巧克力，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人的巧克力， Hershey's 巧克力，大家吃过吗？吃过的。那个公园你去过吗？ Hershey's Park 大家去过的吗？你去过的。他们还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是全美国最大的技术学校，有2000多学生。他发财之后，你知道他买了有上万个 acre 土地，他建立学校，收那些穷人的孩子，教导他们，在信仰上建造他们，让他们好好读书。如果你到宾州去看，今天这个房子已经造了130多栋房子在上面了，每个房子里面住到8到10个孩子，从幼儿园一直到12年级。当年他发财之后，你知道他怎么用？他们自己没有孩子，神祝福他，他知道从神得来的，我并不真的拥有什么，我要归还给神。40年代的时候，当时他们要生产这个很多的糖果，很多的糖果，你知道要糖，要种植园，他们在古巴买了很大一块土地，要种植那些制糖的一些植物。但是有一天，他决定要卖掉古巴的种植园。有人说你疯了，你制造糖果的公司，你卖掉这个种植园，你将来怎么办？他说，主告诉我的，神给我感动，要卖掉这个种植园，然后你疯了。他不，我一定要卖。果然不久，古巴革命，卡斯特罗上台，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 肉不卖，中正院被蝗虫全都吃光，革命的蝗虫全都吃光。当年泰坦尼克号首航的时候，他手上有两张票，一张是他妻子的，一张是他自己的。可就在他快上船的时候，他的妻子病情加重，他取消了航程。弟兄姐妹，你知道如果他当时上了泰坦尼克号，他就没命了。上帝倾覆给你，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蒙福的。我们并不真的拥有什么，所以当我们偷窃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偷窃不属于我们东西的时候，蝗虫来了，把我们的窗户打开了。上帝给我们的心意是要打开窗户，不是给你蝗虫。我们并不真的拥有什么，上帝给我们的都是上帝托管给我们的，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强取强夺上帝的荣耀，不强夺上帝的财产，把上帝当得的归给他。我们的生活当中，接受的生活就是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呢，上帝给你这条诫命，不但告诉你他自己的心意，他是一个正直诚实上帝，他不欺骗人，不欺诈人，不讹诈人，不利用人。所以他对你说不可偷盗，但上帝的心意绝对不是让我们死守着这个不可偷盗不可偷盗，心里面想偷的不得了，可是外面呢不敢偷，那只是第一层境界，你比那些大偷小盗要好八倍，但是很苦。基督不让我们不是个死守律法的人，上帝给你诫命，写明我们的真相。我刚才说了，罪性里包含的贼性，然后告诉我们不可偷盗，然后下面给我们什么？上帝应许我们让圣灵住在我们里头，这是属于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的里头有圣灵，圣灵在你的心中，你的生活就不再一样，你的生命会被改变。你被改变不是说不可偷盗，哎呀我想偷想偷，你的心灵里头没有偷盗的欲望。为什么？圣灵在滋润你，在引导你，让你悔改，让你更新。美国的弟兄姐妹，这美国所有的教会实在是需要圣灵来更新我们，让我们里头来改变。因为政府说不可偷盗，有人听你的吗？没有人听你的。只有圣灵进到人的里头，才能真正的改变人的生命。为什么现在的政治家们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觉得世界的邪恶是存在的，只是邪恶是外在的东西，你把这些制度把这些东西都拉垮，这个世界就一片大好。想法有点对，但没有涉及到根本的地方。人心里头的恶你不铲除，贼性不铲除，实际上你再多的法律我们也可以钻空子的。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头，在我们的里头来更新我们。你知道我遇到一个老弟兄，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我遇见他，那时候他还五六十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年龄还不大，我听他做见证。他说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候中国是极为贫穷的时候，每一分钱来的都不容易，如果有一毛钱能买什么东西啊？今天一毛钱在地下你都不捡呢，那个时候一毛钱能买什么？一包花生米不止吧，还买什么？买不少东西了，对不对？那时候车票几分钱几毛钱，他常常逃票，而且他告诉我他逃票公共汽车的那个票哈，他常常逃票的时候呢，他还有一种得胜的感觉，成功的感觉啊，就是我很了不起，我能逃票别人还不能抓住我。他也习惯了，他觉得为什么呢？能逃为什么不逃？这是我的本事。当他信主之后，圣灵在他的里头开始工作了，圣灵不放过他，他里面痛苦，他觉得我怎么是这样的人，他悔改。他后来告诉我，他把所有逃票的金额寄回去，写了一封信，说我错了，我是基督徒，不是有人逮住了我，是圣灵逮住了我，不放过我。他把这个钱寄回去了。我还遇到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在加拿大很有意思，他在美国做博士研究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中国来读书的人，我们都习惯了，这个算什么东西啊？随便拿一拿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他常常拿实验室里的那复印纸，自己不需要买纸了，不但拿复印纸，厕所你不是美国人很多厕所你不是还都有一个地方放卫生纸的吗？对不对？他就随便拿点回家了，家里就不需要买卫生纸了，这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中间好多人都干过这个事情，对不对？我们觉得这是什么东西？他悔改归正之后，圣灵在他的里头光照他，让他看到自己的贼性， 然后他买了，实际上不是说你偷一牛赔五牛，偷一羊赔四羊吗？他就买了很多的福音纸，很多的那个卫生纸，送到他原来的实验室里头。他去的时候发现实验室已经关闭了，那怎么去呢？他去到了校友处，找到校友处，校友处里面一个秘书，看到他的时候，说你来做什么？来卖纸的，推销的？哦，我们不需要，不是这个地方不需要。他说不是来推销的，我好多年前在这儿做博士生研究的时候，这都是我偷的。那地方非常 gracious， 对他说，没有什么的，你回去吧。You go back, you go now, you go in peace。平平安安的走吧，没有人逮住他，没有人加法律在他身上，没有的。上帝的道在我们的里头，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当一旦罪入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断了。上帝不能住在一个污浊的地方，我们需要神的灵在我们的里头。上帝赐给你世界，像个镜子一样光照我们。同时，上帝给我们应许，给我们能力，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弟兄姐妹，你知道《路加福音》19章那儿一个真理，对不对？那个撒该，他是一个收税的人，他就利用公主之便收更多的税，欺诈老百姓。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马上就悔改了。耶稣在心中，他马上悔改了。他说，主啊，我过去欺骗人家的，我还他4倍。那是真正的悔改。圣经为什么记载这样的真理，告诉我们这是上帝所喜悦的罪人，他错了他就悔改。当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我们生命不再一样，真的不再一样。为什么？为什么现在有罚不义呢？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人看着我，没有人看着我。但圣灵住在你的里头，时刻时刻在你里头提醒你，哎，孩子，这不是你当行的路，这不是我儿女当有的身份，你要悔改。过去我们活在旧人的里头，我们说人人拿，我为什么不拿？这是我们旧人的逻辑，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到网上看一些人啊，大家都拿他就拿，人人都拿我为什么不拿？那这是我们旧人的逻辑，是吧？能拿我为什么不拿？这是我的聪明，这是我的智慧，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这是旧人的逻辑，旧人的想法。那我的就是我的，我血汗钱挣来的，我为什么要给出去呢？为什么要给上帝呢？帮助人呢？那这是旧人的逻辑。你的也是我的，我为什么不可以顺手牵羊呢？不可以偷税漏税呢？不可以去偷工减料呢？这是旧人的逻辑。当上帝的道在你心中正扎根的时候，弟兄姐妹，圣灵在掌管你，就在生活的每一天，圣在引导我。上帝愿意打开窗户给我们，上帝不愿意让蝗虫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信主不久，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我希望他生命慢慢的成长起来，越来越好。他到 Home Depot 去买东西，买那个建筑材料，他告诉我又买10桶多，人家给他20桶，要在过去他高兴还来不及呢。但他说不行，圣灵在我的里头支配我，让我送回去。他送回去了，这是个傻瓜。上帝的眼中是他的儿女，宝贵的儿女。圣灵在我们里头，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不搞学术造假，不标榷他人研究成果，不偷工减料，不夺取人家的时间，不属于我的我不拿。这是上帝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世界需要诚信，诚信从什么地方产生？你下一道法令法律，这要规矩就有诚信吗？那是做梦。在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头，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弟兄姐妹，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头，是引导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光明之子，成为光明之子。圣经上有个经文，我看我有没有打出来哈？对，这儿有。你跟他们不一样，你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世界变得越来越昏暗的时候，内在无光，人家变成黑暗之子。他这儿说我们是光明之子。这儿有一句话，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一下。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和诚实。光明所结的果子，光明本身是树。每个信耶稣的人，你的里头都有基督。基督是什么？基督就是生命树。创世纪那个生命树是指基督，指向基督。在启示录最后的时候，那个生命树也代表 基督，你里头有基督就有生命树，树在里面成长出来的时候它一定结果子，果子是什么？就是良善、公义和诚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敬畏神，圣灵在我们里头来管教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成为光明子女，在这个弯曲卑劣的时代，让我们成为光、成为见证。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救我们干嘛？上帝为什么要救我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生唯一的目的、最高的目的，不仅仅是治好家庭，不仅有好的事业、有好的儿女，这些都是很美的。上帝给我们最高的一个目的，活在世上的时候最高的目的是什么？让你像基督，让基督的生亮，因为他召你让你成为光明之子，世界变得越来越黑暗的时候，你会被兴起来发光。那是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工作。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自己蒙福。上帝说我打开天上的窗户，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把神当得的物给他，神打开窗户关闭蝗虫的通道。我们活在世界上，上帝对我们有这样的心意。我最后举一个一个见证我就结束了，因为下面我们一个弟兄要分享。美国一千上议院有一个牧师，美国参众两院都有牧师的，你知道的。每次开会的时候他们要祷告，我希望他们真的是这些议员们，他们真的敬畏神，这些总统、这些高级幕僚们真的敬畏神。没有神没有道德法则，你知道的，这个道德法则慢慢会崩溃的。那这个议员的上议院的这个牧师叫 Richard Harvilleson， 是叫 Richard Harvilleson， 我想想看的，我刚才是不是弄错了哈？对 ，Harvilleson， 他是参议院的牧师，在马里兰州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卖车的人，他在弗吉尼亚、在马里兰、在 DC。开了很多的车行，赚了很多的钱。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有一天来到这个牧师的面前说Dr. Harvilleson， 我现在地主很发热心，我想买一些新约圣经发给我们所有的员工，让他们认识主的话语。他说不但这么做，我还有一个计划，我买很多的新约圣经给我们所有来的客户，他来的时候我就给他传福音，好不好啊？我帮助我们人家所有的弟兄姐妹真的有这样的心思，因为这个十一月份是我们宣教育，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把神的道来传出去。他说我有这样的心思，我自己拿钱我传福音，你怎么回答？如果你是这个牧师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哦，感谢主，你这么好的热心，神祝福你。他们也这么说，为什么？因为这个牧师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人对待员工、对待顾客没有诚信。但是这个牧师有胆量，他说弟兄啊，与其这样去传福音，你倒不如你诚信待人，这是最好的见证。传福音是好的，我们应当要传，但如果你没有诚信的生命，你前面点火后面就有人灭火了，你前面把福音的火点着后面就给人扑灭了。弟兄姐妹，所以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心意说你不可偷盗，是让我们内在光明，让我们像我们的主一样，这是一条蒙福的路，这是一条智慧的道路。神的心意本是如此，就让我们明白上帝的法度。这个弯曲卑劣的时代，道德变得越来越相对化，不知道什么是上帝的心意，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让我们活在上帝的心意的里头，不是成为一个死守律法的人，而是内心向神敞开，圣灵你在我的里头来引导我，让我顺从圣灵的引导，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活出基督的样子。这是光，这是光明之子。美国当年这些 founding fathers， 这些颠国的之父们，希望美国成为山上之城，能发光照亮这个世界。如果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美国有 60-70% 的基督徒们都能发光，这个国家就有见证了。大家为这个国家祷告，也为美国的教会祷告，让教会成为教会，让每一个圣徒成为圣徒，让我们身上自有主的样子。愿神祝福这个国家，愿神祝福他的子民，使用他的教会，在这个弯曲不利的时代做见证。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你赐下的律法不仅仅是让我们耳朵听见，眼睛看见，你用你的圣灵把这些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头，成为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像基督，是你的心意。主啊，你建造我们的教会，祝福你的子民，让我们不拿当得不属于我们的任何的东西，让我们不窃取你的荣耀，也不强夺属于你的一切，让我们谦卑，让我们忠信，活在你的面前。不是人要让我们这样活，而是我们愿意活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喜悦。圣灵，你在我们里头引导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有主那美好的样子。恩待保守你的子民，在这弯曲卑劣的时代当中，你兴起你的子民，也兴起你的教会。主，我们中间过去如果我们有这样罪的，主让我们从罪中被你拯救出来，过去偷盗的如今不再偷盗。主，你让我们过一个金钱的生活，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过去偷取你荣耀的不再偷取你的荣耀，强夺你财物的如今不再强夺你的财物，把你家当大的粮献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恩待保守我们，在十字架上面都那两个强盗，他们过去是一个偷抢卫生的人，是一个强盗下了地狱，另外一个强盗进入了天堂。主，巴不得我们都像那些悔改进入了天堂的强盗一样，愿意在你的面前过一个金钱的日子，蒙福的日子，不是因为我们无罪配上天堂，而是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你承担了我们的罪。主，我们中间在各种灾难当中啊，在各种困苦当中，眼泪当中，疾病当中的人，主，求你释放，求你医治，愿你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医治我们，愿你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刚强我们，愿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引导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子。我们将祷告感恩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